弟兄姐妹平安，有没有看到前面的插的花很有创意哈？是 smiling face， OK， 那个，所以这个礼拜有雨水，然后又多睡了一个小时，应该是很开心的哈，应该是很开心的。我想谢谢 Simon 弟兄刚才带领的诗歌，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要有一些紧迫性哈，那。特别是我今天讲的信息，待会10点45到了就是铃响，所以我要有一些紧迫性。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一个主耶稣的比喻，那比喻里头是讲到犹太人结婚的时候去迎娶新娘的一个习惯啊，一个习惯所衍生出来的一个比喻。那我不晓得你还记得你自己结婚的过程吗？想想看，有些人可能是10年前、20年前，在座的有些伯父伯母可能是50-60年前哈，50-60年前结婚。是不是还是记忆犹新，一幕一幕在你面前，还记得吗 ？OK， 那我跟美莹是29年前结婚哈，明年就30年了，很快哈。那我还记得很清楚哈，那天早上的时候去迎娶美莹哈，那我们家里是从我家里开了3辆。黑色的轿车哈，那时候是很流行，黑头轿车是很风光的哈。3辆轿车，然后我坐在中间，然后前面后面是伴郎的，然后浩浩荡荡就开到美莹他们家。那到了，按照当就是我们那时候的习俗是，车子开到那个美莹他们家的巷子口的时候，就应该。点鞭炮 ,OK, 然后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哈，只是约一个大概的时间说什么时候到了，那所以那个鞭炮响了，丢鞭炮就是提醒他们说，诶，新郎来了，新郎来了哈，跟今天的有点类似哈，今天讲的故事。那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们第一辆车的那个我的高中好朋友，那个是我的伴郎，他要丢的鞭炮是那种一排的那种鞭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排的那种鞭炮。他很紧张，他一丢的时候，他在车子里点了，一丢的时候撞到那个车门那个框框，就往里面就弹进来了。所以我在后面就看到4个人突然往外一冲，车子停下来就往外冲，然后当然里面就噗噗噗，就鞭炮就在里头响了，然后一阵烟，浓烟在车子里头。然后4个人就拼命在那边扇那个门，把车门开开开，然后就扇，赶快把那烟弄散了，因为这个是挑的这个吉时良辰，不能 miss 那个 time， 所以赶快又开进去。那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的婚姻就在这个炮火声里。OK， 开玩笑哈。那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里头有一个很愚拙的伴郎哈，我有一个很愚拙的伴郎，这个差点误了我的终身大事。那但是今天马太福音在这里讲耶稣的比喻，讲了10个童女的比喻，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深思，我们好好深思，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我们每天的日子都来学习感恩，我们更是感谢主，当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邀请从主耶稣来，要参加主耶稣的宴席。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珍惜这个邀请，也真的是真心的愿意来参加主耶稣你在天国的这个喜宴，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打扮得漂亮，我们欢欢喜喜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喜宴。我们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让我们更明白主耶稣的这个比喻。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比喻，或是圣经的经文里头都来描述主耶稣跟教会的一个关系。教会跟主耶稣的关系就像一个新郎跟新娘的关系，就像我们今天里的比喻。其实在旧约跟新约里头也有很多的经文都提到类似的经文哈。我稍微提几个经文在耶利米书二章第二节，他跟耶利米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话，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年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未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 OK， 这里的比喻就是说，以色列人其实就是那个新娘，主耶神我们的天父耶和华是那位新郎，这个关系是如此的亲密，如此的亲密。那在马太福音，耶稣也曾经提到另外一个经节，当法利赛人询问这个犹太人门徒说，你们为什么都不禁食祷告，那主耶稣就说到的，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他们就要禁食。所以同样的，这段的经文也是提到主耶稣比喻他自己是那个新郎，主耶稣是那位新郎，那个教会就是那个新娘。主耶稣爱新娘，为着他可以摆上牺牲。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九节也说到，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悦，故此我这喜乐就满足了。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更是用这样的比喻提到，教会的头是什么？主耶稣。那教会甚至也用夫妻的关系要来说明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就像教会要顺服主耶稣一样。那也到提到这个爱，真的是主耶稣的爱是为我们的每一个人摆上牺牲生命。那这个故事我们刚才念的这个比喻，十个童女所代表的是什么？十个童女是代表我们信徒哈，我们信徒就如贞洁的童女是许配给基督的，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那我们今天从三方面来看这个比喻啊，第一个，这个十个童女，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其实有一样的生命，从表面看来其实是一样的生命，但是当你深入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谈到第二方面，其实他们有两种不一样的生命，两种不一样的生命。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的就是他们有不同的结局哈，他们有不同的结局。那第一个方面我们讲到是一样的生活哈，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十个童女其实他们都是同样被选召的。 OK， 当你成为这个伴娘的一群，那是被新娘的好朋友，他们可以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说我们一起参加，所以他们是被选召的。他们也可以是说可能是一群的好朋友，就像我的女儿最近也常常参加一些婚礼，被邀请去参加伴娘，他们都是一群的好朋友，都彼此认识，彼此都是好朋友，一起来参加。但是待会我们再讲但是哈，那这十个童女其实他们都有做一些事情 OK， 不是说只是人的邀请他们就去那里，其实他们都要怎么样，他们都要去买漂亮的衣服，他们要好好的打扮。在比喻里头也说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带灯来了哈，那这个灯其实他们也是有油啊，如果你仔细看在这个经节里头，其实是他们后来怕这个油烧完了，所以他们也是都有准备，灯也准备了，油也准备了，其实都点起来了。 OK， 那其实从行为来看他们都做很多事情，他们都做了。那他们也是我刚才已经讲了，其实他们是把灯点亮起来了哈。那这十个童女其实都一样的，他们都点了灯，而且在照亮别人，他们也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智在等新郎来，要不然他们不会待在那里，他们都做了。十个童女到了后来其实都怎么样，这个在第几节第三节那里，新娘迟来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那从一个角度来讲，十个童女不论是聪明的或是愚拙的，其实他们都怎么样，都有软弱啊。等久了以后就打盹了， OK， 那日子久了以后就同样的有同样的软弱。那这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表面上来看这十个童女不论是聪明的或是愚拙的，其实他们都很类似，从很类似。耶稣这个比喻是要提醒什么？对我来讲是一些很大的提醒哈。我们做信徒的其实可能在教会里也有服事哈，有讲道的服事。那教会里头也是礼拜天都穿得蛮体面的，打扮的还像样哈，打扮还可以哈。所以在教会里头其实也是常常教主日学啦，带阿瓦纳啦，那教主日学不只是教小孩子的，也教大人的主日学，有机会也传福音，也算是我们这个做光做盐照亮别人哈。那所以这个故事这个比喻提到的时候，先想到我们自己哈，不要先想到别人，先想到我们自己。那我们其实都有软弱，不管你信主多少年， OK， 不管你信主多少年，我们常常在讲说主耶稣要来，主耶稣要来了，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等久了，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软弱，有时候也会跌倒，也常常得罪人，得罪太太，得罪神。所以从表面上来 OK， 每个礼拜天来的时候大家看都还不错 OK， 但是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真实的我们自己，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比喻就是刚我们讲，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的真实的自我就完完全全的显露出来了。OK， 所以这让我们进到第二个部分，就来看从一样的生活到两种不同的生命。讲到油灯这个事情哈，那油灯灯油应该是灯油。可以让灯可以持续的燃烧，也让自己或别人感到温暖。但是有些人的温暖热情烧得很快，但是也灭得很快，也灭得很快。那这主要的原因是怎么样？ 很多时候是表面，我们只有表面的东西，就像你如果去烧那个 fireplace 丢纸丢进去的话，烧得很快，但是很快的也就烧完了。你真正的里面有没有一个木头在那个地方能够持续的燃烧？那这也就是主耶稣最常责备的。 OK，主耶稣最常责备的是什么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这样，他是表里不一。 OK，通常只是做表面的事情。那所以法利赛人在安息日他们不是在礼拜天哈，安息日的时候表现得很好，但是回到家又是同样又是另外一个模样哈。那这个是没有内涵造成他们这五个童女跟另外五个童女的不一样。另外一个是这五个童女聪明的跟愚拙的有什么不一样？是一个有准备，一个没有准备哈。那你觉得这个愚拙的童女知不知道怎么准备？应该知道哈，应该知道怎么准备灯油，这不是很难的哈。那你想想看，他们有没有看到聪明的童女准备灯油？应该有看到，就他们也不是扛着整个家当什么东西来，就是这么一点东西，他也看到了，他也看到了五个聪明的童女准备了灯油，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去做呢？为什么没有去做呢？其实在教会里头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他们很追求，很有长进，愿意去服侍，愿意去进修去上课，去做很多的服侍，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虽然知道，但是行不出来，但是行不出来。那在这个比喻里头讲到后来这些的童女是要去买这个油。 OK， 那买这个油是要怎么样？要付什么？付代价。 OK， 不是 free 的。那其实爱一个人或爱一样事情是要付代价的，任何的。 OK， 你如果爱你自己， OK， 姐妹们， OK， 你们爱你们自己，想要打扮得漂漂亮亮，想要化妆保养的话，需不需要付代价？哦，需要。这个其实化妆品其实是不便宜的，化妆品是相当贵的。所有为什么说它贵呢？你如果是出国的时候，你到免税商店看到什么东西是摆在那个地方，一定就是贵的东西，所以才在那边免税商店，化妆品就是一大堆。所以姐妹们，你们如果喜欢打扮，喜欢保养，要付代价的。 OK， 那弟兄们的话可能是另外一方面啊。举我自己来讲的话喜欢玩相机啊，喜欢电脑啊，这个东西也是需要付代价的啊，每年都要进贡一些钱才可以让自己满足哈。那爱你的孩子需不需要付上代价？ OK， 我们很多的父母亲，我们来到美国，留在美国， OK， 整天奋斗， OK， 赚钱接送， OK， 你付上代价就是为了爱你的孩子。那结婚誓言呢？有多少人有讲过结婚誓言？ 我没有哈，我没有讲过十一婚四眼，所以可能不算数。OK， 那为了那个 Yes I do， 回想起来你付上了多少代价 ？OK， 那爱一个人，爱自己，爱别人，爱亲人，爱周遭的人，都要付上代价。但是主耶稣，你爱他吗？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是要付上代价。但是有时候你会问说，爱是要付上代价，我们会不会去想说，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主耶稣也为我们付上代价了，极重的代价。那我们受洗的时候也每次都问三个问题，还记得吗？还记得吗？第一个问题，你是否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降世为人，定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答案是什么？ Yes 或是是，要大声一点啦。当时受洗的时候你已经讲过了，现在讲起来就是没把握哈。第二个问题，待会你们要做好准备要回答哈。第二个问题，你是否承认你是个罪人，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OK， 大声了一点啊。第三个问题，你是否愿意遵守主耶稣的教导，一生跟从他的引领？ OK， 这三个问题常常要问自己，常常要问自己。这个就是你在准备你的油，准备你的油。OK， 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五个愚拙跟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有两种不同的生命。那不同的地方是有没有内涵，有没有准备，最后一个是有没有自知。这个五个愚拙的童女似乎到了最后一刹那，当他们去敲这个门的时候，好像还搞不清楚。比喻里头你会不会看到是这样，他说，主啊主啊，请为我开门。他们似乎还搞不清楚他们跟主耶稣事实上没有关系哈。做基督徒，我们可以一生做一个基督徒，好像基督徒，但是从来没有跟主耶稣有真正的关系，这是一个多可悲的事情。做基督徒是付上代价的 ，OK， 那做一个好像基督徒的也是付上了很多代价，但是到了最后竟然跟主耶稣都没有关系，一辈子的基督徒都白做了，那不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喜宴在当前进不去，喜宴在当前。我们来看看这两种的童女有不同的结局哈。那比喻里头是先讲一群的人欢欢喜喜的进到喜宴的里头 ，OK。那这个故事里头的次序是先进去，然后再来有一群的童女来了。进不去，那我们先把它有点把它 reverse 来讲，先来看看这些在门外的人，门外的悲哀。愚拙的童女 的结局是终其一生从来没有真正认识我们的神或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他的问题是生命从来没有连结到这个源头。这个比喻里头的源头就是这个主耶稣，因此他们的油就很快的就烧完了，很快的就烧完了。在家中里头，神的家中里头，他是服侍也做了，但是常常做不久，但是做了也没有喜乐，就是常常没油了。你有没有这种没油的感觉哈？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光景哈，有一个up and down 的光景，常常在我的服事里头也有。在圣经里头，尼哥底母其实也何尝不是有这样的问题，他甚至也跑来问主耶稣到底是什么问题。主耶稣跟他讲说，若不是从圣灵重生的，我们的生命永远是老我的生命，要从圣灵重生的才是真正与神有份，与神有份。这个门外的童女，他们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形，是他们自始至终都不知道，主耶稣就是那个好牧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说到：“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OK。所以当主耶稣关起门来的时候，他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这段经节有时候讲的真的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有点残酷哈，有点残酷。在不同的解经里头，甚至有人想把这个淡化， OK， 说这些人其实是没有那么糟糕，他们只是没有得吃而已。其实他们事实上是与神有份，但是我个人来看，其实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最后他讲到他时候到了，他讲的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时候到的时候，到底耶稣是不是认识，耶稣是不是认识你，是不是认识你 ？OK， 那我们先讲完了这个，好像很 sad 的部分，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是很高兴哈。如果你是被邀请到这个喜宴的，里面是大家在欢乐，在欢笑，在吃喝，大家在那边高兴的庆祝，你有没有期盼这个事情？你有没有期盼这个事情？如果你有的你的朋友，我是说很久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你的好朋友要结婚了，你都替他高兴，巴不得赶快去参加他的婚礼。如果你的孩子要结婚了，你很高兴，你期待他赶快结婚，你可以参加他的婚礼。你有没有那种期盼的心？有没有那种期盼的心？那天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天国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个 Balex 在这边讲到的话，他都讲说天国是唱诗歌的地方，因为他很喜欢唱诗歌，那个24小时7天不停的一直唱诗歌赞美敬拜。 OK， 我觉得天国其实应该比较像喜宴，那个如果是你是喜欢吃的人，那天国是吃而且是吃喝。怎么说因为我最近听到一个牧师讲的信息，我觉得蛮有意思。他说圣经从头到末了都是在讲这个吃吃喝喝。 OK， 吃吃喝他怎么讲？他说当神造了伊甸园以后，他就跟他们讲说园中的各样果子都可以吃，除了什么东西？所以吃开始。如果你去翻圣经到了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到的快到最后的时候，讲到这个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OK， 所以他说从头到末了都是吃喝。 OK， 那其实在旧约里头，不是新约里头，主耶稣其实好几次的比喻都是讲到天国是像一个喜宴。你还记得主耶稣第一次的神迹是在什么一个场合吗？是一个喜宴啊，他把水变酒。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是什么？最后的晚餐吃啊，也是吃啊。主耶稣复活以后也是吃啊，吃给他们看。OK，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吃喝的人，恭喜你。OK， 天国是一个你可以进去，可以 celebrate， 可以庆祝，可以跟你的好朋友，跟你的亲人，跟你所爱的人一起吃吃喝喝，这是一个何等高兴的事情。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期盼？你有没有这样的预备？打扮得漂漂亮亮，梳得光洁亮丽，准备好油，准备好，我不晓得，红包，准备好什么，就是要去天国的这个喜宴。 OK， 这是两种不同的结局。最后我要来讲，到底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刚才 Simon 弟兄带为我们唱很多诗歌，他就在讲，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到底准备好了没有？你回顾你的一生，多少时间你在花在准备东西？小的时候准备什么？准备考试哈，读读读读读读读，期考 ，OK， 读读读读读读，大学考试，读读读读读，要来出国的考托福，在准备，准备考试，准备出国留学，到了适婚的年龄。你在准备什么？准备结婚哈，存钱，准备准备准备结婚。结了婚以后准备什么？准备生小孩嘛哈。如果你有这个计划的话，没有计划的是另外一回事哈。那个有计划的话，你就准备生小孩。OK。到了像我们这种年龄的时候，又在怎么存钱准备退休 ？OK， 哦，我这上面还加了一个，还有一个进修，有没有人在准备进修的 ？OK， 应该有哈，有人是在准备进修。你如果回想起来，其实我们这一生里头，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准备，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准备，准备 something happen， 准备有一些事情要发生，准备准备准备，一生都在准备哈。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参加那个尊德跟关行健弟兄的人生下半场。人生下半场就在提到，就说今天我们的人平均年龄从过去的四十几岁，平均年龄四十几岁，今天可能到七十几岁 ,OK, 姐妹还可以活得更长 ,OK, 那等到以后可能甚至可以到80岁，所以今天的人其实是活得比过去的人几乎是 double， 是两倍。所以今天的人要来谈所谓的人生下半场。那人生的下半场要准备什么？ 那我有几次在那个逐日学里头听了关行界跟他们的分享。那有一次我就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哈，我的自己的觉得就是人生下半场也要准备 OK， 人生下半场为了不再只是为了打拼，不再只是为了糊口饭，或者是存钱要做什么，而是要想要做一些有 impact 有意义的一些事情，在人生的下半场。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人生上半场常常做一些比较没有意义但是又无奈的事情，希望在人生的下半场可以做一些比较有意义比较有意思的生活目标。那有些事情你要准备哈，有些事情你现在就要开始准备。当然第一个是讲到人生下半场的时候，你需要存钱。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你要有 401k 退休金要准备好，你才有办法，比较有办法在人生下半场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比较想要做的事情，甚至是也许是没有收入的一些事情，所以你要开始准备。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讲到就是说你身体也要健康。OK， 你如果要有人生下半场，到了五六十岁甚至七十岁的时候还能做什么事情，你身体就要保养好啊，是不是？你要做好准备，不要把年轻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弄坏了，下半场的时候只能整天上医院吃药，那你就没有所谓的人生下半场。钱、身体。第三个，你的孩子要照顾得好，现在。为什么呢？你的孩子如果现在养得好的话，到了你的人生下半场的时候 worry free， OK， 你就不会你的孩子整天还跑回来跟你要钱，或者是甚至他的家庭也出了事情，他的婚姻也出了事情，那你的人生下半场还是在照顾 baby。 OK， 所以父母亲你要想好，你如果要 enjoy， 或者是你如果不只是 enjoy， 你真正想要一个人生下半场的话，好好的教养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现在就能够慢慢的独立，慢慢的独立。OK， 那第四个是你的灵命要照顾的好。OK，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退休不是只是想要去旅行，不是只是想要去佛罗里达，加州的人大概不会去佛罗里达，我们加州的人觉得我们这里就是最好的。我们的退休如果真的是想要有意义，有影响，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帮助我们周遭的人的话，你的灵命要准备的好。要不然到了退休的时候，你只想到你自己，讲到你自己所要的所求的。 OK， 那我想这个就是基本上这几个方面跟我们人生的下半场的准备有关系。 OK，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我要问大家，就是人生的中场你有没有准备？人生的中场，其实今天这整个比喻的故事其实就是在讲到人生的中场我们要有准备。我这一次放了两个礼，哇，也不是算放假了，也有出差哈，两个礼拜到了台湾，然后到了上海去走一回。那有机会也跟一些朋友聊聊天，我有机会跟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见了一个面，因为我觉得一定要见他面，其实 黄乐明也认识这位朋友，是施生辉。OK， 我一个高中朋友，很要好。几年前我回去的时候，他退休了。哇，我们同学都觉得他是最好命的，他退休了。那他退休了以后，我就说你要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他就说，那我就鼓励他写书。他就写了书，他是念经济的，然后后来都在finance 金融的事业，还有最后是股票公司啊什么的。所以他其实退了休以后，就日子过得还不错，就是买卖股票，就靠那个来过生活。那他很聪明，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都忘记他的书名叫什么了。基本上就是说，靠一只股票就可以一年赚18%，那就是说日子就可以很好过。所以他写了这本书以后，就是他自己的生活的一个如何操作这个股票，就一只股票，类似这个 SP500 这种 index 的股票。那他写了书以后，在台湾还算蛮畅销的，而且他还常常上电视被人家访问。那所以他其实也蛮感谢我那时候鼓励他，刺激他去写这本书，因为他那时候他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这一次跟他再见面的时候，这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才知道他现在已经出了3本书，然后第四、第五本都要再出书了。那很有意思的就是他的出的第五本书就还在写当中，他跟另外2个人合写的，就是讲到人生的下半场，如何准备人生的下半场。他是写 finance 这方面，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生活，写这个退休的人要怎么样生活，然后还有一个是专门讲健康的啊。那所以就是从不信主的人来讲，这三方面就是 everything， 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人生的下半场还要准备一个东西，你的灵命的准备，因为这个不是这个迟早要有一个终场，迟早要有一个终场。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今天的信息好像跟如果你不信主，你坐在这里好像没有关系哈，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因为我跟这个同学讲说，你有没有仔细想过，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你有没有仔细去想想过人生的终场是不是还有一个？他说，说实在我也没有仔细去想想，虽然我算股票可以算得很精，但是在信仰这方面，我家里是一个有一个一尊的观音，但是说实在我也，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拜观音，因为我父母亲就是拜观音，所以我从他们家里就搬到我家里头来，然后我就早上就拜一下，然后我心里就得平安。但是你问我到底为什么我拜，我不知道。那我就刺激他了，因为这种人哈，太聪明了，你不能也没办法说服他，要他自己觉醒哈。我就说你要去想想看，人生的下半场总有一个终场，你要想清楚你自己是去哪里。如果你觉得真的是没有人死如灯灭，或者你想清楚你将来就是观音什么 whatever， 你要想清楚，就像你 在操作股票的时候，你也想得很清楚。当然，这种的交谈不能持续太久，因为他不是想这个东西哈。但是我顺便提了一下，我说在股票上面，其实你还可以写一本书哈。你教人家怎么样每年赚这个赚这个，你有没有教人家万一这个股市崩盘的时候 When the tide comes, how do you survive? How do you survive? 我就提醒他说，是不是可以写一本这样的书呢？事实上我是想要跟他讲，当人生的终点来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要wash away，世上的财宝，世上的名誉，世上的一切事情wash away。但是你有没有预备好？但是你有没有预备好？我是觉得，我希望我这位朋友，他可以听在心里头，他自己去反思，他可以最终可以找出这个出路来。弟兄姐妹，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很多的，我们都信主了，OK？预备油需要付上代价，但是这并不是指说你要去努力做什么事情，而是当你愿意跟这个主耶稣连结的时候，当你愿意来爱这位主的时候，没有事情是觉得很辛苦的。就像你当年你追你的太太或是爱你的先生的时候，你爱他的时候，做再多的事情你都不觉得苦。我们爱我们的神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为他背十字架，为他做很多事情，你不以为苦。这个是你的油，你的油的缘由。在座的如果说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是鼓励你去思考，好好的想清楚。OK， 即使你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天国宴席是 nonsense， 都是 nothing， 不存在，你也想清楚，想清楚，给自己一个很清楚的交代，不要浑浑沌沌的就一生过去了，到了最后的时候，喜宴缺席。我想最后我还是鼓励大家哈，今天的插花是一个 smiling face， 我们是一个 smiling face，我们在主里的人，我们是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的，在等候这个天国的来临。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要来。或许我们在主耶稣还没来之前，我们自己就先去见他了。很多的人也许我们包括我自己可能就是去见主面，但是我们预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要结束，我们会更提早的去见你，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有这样的预备，我们的心预备的好，我们的油也准备好，我们也打扮得漂漂亮亮，我们要来参加这样的喜宴。 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头，我们来反思，若是在座有一些还没信主的人，也求主你来帮助他们能够来思想这个课题，好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期盼，当我们再次见到的主的时候，是一个何等喜乐的情形。我们一起举杯欢唱，我们一起来庆祝，我们谢谢主，为着今天的一切美好，我们来感谢神，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